欢迎您收听今天 SBS 普通话节目的疫苗快报，我是陈一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全国疫苗接种情况。截止到周四，全澳大利亚16岁及以上人群当中有 74.8% 完全接种疫苗， 87.4% 接种了一剂疫苗。在新南威尔士州，16岁及以上的符合资格接种的居民当中，93.2% 的人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85.8% 的人完全接种疫苗。在12到15岁年龄组当中，78.3% 的人接种一剂疫苗，53%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虽然新南威尔士州16岁以上的居民平均有85%以上接种疫苗，但约有60个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低于85%，14个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低于75%。新州大学流行病学家玛丽·路易斯·麦克劳斯呼吁，将前往偏远地区的旅行合理推迟至少4周，但政府目前准备将偏远地区不受限制的旅行计划延迟到下周一开始。在维多利亚州，大约有77%的16岁及以上的维州人都全面接种了疫苗。周三，在州营中心进行了82,648次测试，并接种了22,189剂新冠疫苗。随着全州范围内的限制再次放宽，50万人被敦促接种新冠疫苗。从周五下午6点开始，墨尔本大都会的人们将被允许前往其他地区和洲际旅行，户外不需要戴口罩，非必要零售店将能够开业。但是大约有50万维州人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20多岁人群当中只有83%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国门将打开，澳洲政府将更新177地的旅行建议。本周三，政府已经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公民及永久居民从11月1日起无需豁免便可离境，这距离联邦政府在去年3月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实施请勿离境出行的旅行禁令已经过去19个月。 Smart Traveler 网站称，目前正在根据最新的风险评估，包括新冠和其他对安全和安保存在的威胁因素，更新针对全球177个目的地的旅行建议级别。11月8日起将对公众进行全国范围的加强针接种。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I 签署了新冠加强针的批准。这个澳大利亚最高免疫咨询小组已最终批准了从11月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公众进行新冠加强针的注射。周三，药监局临时批准了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随后签署了这项措施。虽然将在下个月开始推出普通民众加强针的接种，但老年护理居民将能够从周四开始获得加强针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将在初始接种之后的6个月提供给公众，无论他们之前接种的是哪种疫苗。总理莫里森表示，预计下周全国疫苗接种率将超过80%，恰逢澳大利亚的国际边界重新开放。严重免疫功能低下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有资格接种第三针。卫生部长亨特还证实，疫苗制造商 Novavax 打算在未来几周内提交其疫苗，以供 TGI 批准。澳大利亚已经订购了5100万剂疫苗。亨特说，加强注射的批准是疫苗接种水平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亨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拥有足够的疫苗供应，可以为每一个来访的人接种疫苗。6个月之后，您将有资格接种。美国建议认可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美国政府顾问组成的医疗小组已经批准辉瑞疫苗用于5到11周岁的儿童，澳大利亚很快就会效仿。周三的这一批准为年幼的儿童在数周内接种疫苗铺平了道路。独立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已知的好处不仅直接对孩子的健康，而且在结束学校和其他干扰方面已经超过了已知的风险。经过1天的陈述和辩论，最终投票结果为17票赞成和1票弃权。在美国，几位专家部分地回避了投票，称他们不赞成在学校广泛强制接种疫苗，接种疫苗仍应该由家庭个人决定。早些时候 FDA 顶级疫苗科学家彼得·马克思说，年幼儿童远未免于新冠伤害，并补充说，在这一群体当中有190万人感染和8300人住院，其中大约1/3需要重症监护。 他补充说，还有大约100人死亡，使其成为前十位的主要死因。霍瑞在会议前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该疫苗在预防有症状的新冠病毒病方面有效率为90.7%。FDA 科学家 Home Yang 提出一个风险收益模型，该模型表示，以目前的感染率来看，该疫苗可以预防因新冠住院的人数远远多于因心肌炎而导致的住院人数。